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一条鞭法，隆庆六年，亦即系公元1572年夏天，明穆宗隆庆皇帝病死，明神宗万历皇帝继位。由于万历帝年幼，仁圣、慈圣两位太后，即系明穆宗嘅陈皇后同埋万历帝嘅生母李贵妃，垂帘听政。由于李太后信任宦官冯保，作升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替两宫太后审阅奏章。明穆宗所信任的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受遗诏辅政。高拱向来同冯保不和，双方争夺政权。冇几耐，高拱被罢免，驱逐离京。高拱失势之后，内阁的权力由张居正接替。张居正同宫廷的权贵建立良好关系，在慈圣太后和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之下，推行政治改革。明朝自从明太祖建国以来，到了万历初年，经过了13个皇帝200多年，由于社会政治越来越腐败，而社会日渐变化，明太祖时代所创立的制度已经失去了稳定政权的功能。但是长期以来，明朝的官员不敢承担变更旧制的责任，任由制度败坏。有不少官吏甚至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而从中牟利，政治上的流弊日渐深重，明朝的危机亦都不断加深。其中最明显的是户口和田地记录错乱，逃税的情况严重。明太祖立国初年，为了维护农民利益，鼓励耕种，节省政府开支，税收以利益和粮食为主，动员全国官吏和学生清查全国户口、田地，编制王册和舆论图册，作为征税的依据。正统以后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农村人口迁移市镇日渐增加，手工业和商业日渐兴盛，货币流通普遍，尤其是由日本和西洋商人手中输入大量白银，令到中国民间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王册和舆论图册长期失收，农村的户口要承担沉重的田租和利益，与明朝初年比较，赋税收入大幅减少，而国家开支增加数十倍。自从弘治以来70多年，各级官府亏空严重，政府需要预征赋税，而且经常向其他部门挪用经费，明朝的财政已经非改革不可。事实上，在张居正当政以前，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已经尝试改革赋税制度，例如明英宗正统年间，应天巡抚周岑在苏州推行改革，准许百姓以白银交税代替谷物，减轻运输的负担和损耗，称为金花银。弘治正德时期，浙江湖州知府刘天和、南直隶松江知府朱孙都尝试改革税制。嘉靖初年，应天巡抚欧阳铎尝试实行征一法，亦即是将各种杂税并入田租里面征收，拥有土地越多，税项的负担就越大。嘉靖14年，常州府武进县知县马宇章将全县田地分为10等，所有利益杂税按田地等级摊分入田租征收，称为10段锦。后来山东曹县知县王琦、应天巡抚海瑞等人都仿效他们，简化税制，得到老百姓欢迎。但是 呢啲只系个别官员嘅试验，未成制度，而且受到地方士绅嘅阻挠，推行并不顺利。张居正执政之后，希望借前人嘅经验实行改革。
微臣张居正启禀两位太后，微臣翻查六部档案，发现朝廷财政困乏，自从弘治以来70多年，年年入不敷出，历任户部尚书同埋内阁副臣都未有改善嘅良策，只能够挪移借用，长此以往，张罗穷尽，捉襟见肘，府库已经陷于困境，求两位太后明察。
少师，朝廷嘅财政我哋点识得处理啊？仲系由少师你费心啦。
启禀太后，几十年来户籍残破，乡官受国家恩典，可以捐免若干田租丁刑，好多老百姓为了逃避赋役，依附乡官名下，地方官未能查究明白，任由赋役亏损，令朝廷财政困乏。
咁样少师有咩法子解决呢？
微臣认为必须清理天下各府州县地谋，查明隐蔽，再厘定赋税。
清理天下地谋？
是，查明隐蔽，只可以按地谋征收赋税。
这件事只要对国家有利，就由少师决定了。
谢太后。启禀太后，清理地某赋税事务繁剧，必须能干的官员在内阁办理政务。微臣恳请太后恩准增加内阁大学士协助微臣。
咁少师认为哪位大臣是最适当的呢？
启禀太后，内阁用人必须崇实务，戒浮夸。朝中大臣之中，前任吏部左侍郎张四维最能够担当重任。
张四维？
是，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，嘉靖32年进士，他才识出众，是朝廷的栋梁。
好，既然少师极力推荐，那皇帝就降旨任用张四维做东国大学士，协助少师掌管内阁呢？
谢太后。
不过外界听闻前任应天巡抚海瑞任官正直，得百姓爱戴，他而家担当乜嘢官职啊？
海瑞，启禀太后，海瑞已经告老还乡。
哦，海瑞已经告老还乡。咁少师不妨召佢回朝。
海瑞年老啦，恐怕难以再为朝廷效力。
下官张四维得少师提携，官拜东国大学士，实在感恩不尽啊！
子维兄太严重了，朝廷需要清查天下地谋，整顿赋税， 必须能干的官员在内阁主持大局。此为兄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啊。
是的，是的，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，下官一定谨遵少司你的教诲，为少司你效犬马之劳的。
嗯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子为兄，朝廷清查地谋，厘定赋税，必定会有人反对，你替我尽力劝解一下啦。
是是，下官一定尽力。左都御史郭守礼是高拱的旧人，他一定会乘机对少司礼诸多非议，下官替少司礼留意郭守礼的动静，以免他借故生事。
嗯，好好好，子为兄，你还要物色一些能干的地方官为我们效力。
下官遵命。
万历初年，张居正执政之后，在他的亲信东国大学士张四维协助之下，推行改革赋税的政策。张四维是山西蒲州府永济县人，嘉靖32年进士，出身于盐商家族，可以说富甲一方。张四维因为依附张居正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。另一方面，掌管监察的左都御史郭守礼因为为人耿直，不肯依附张居正，吏部尚书杨博资历和官职崇高，工部尚书朱衡亦都自此是元老大臣，不肯和张居正合作。没几耐，杨博年老退休，朱衡亦都被迫告老还乡，吏部尚书的职位由张居正的好朋友张翰补上。张居正推行改革的阻力大为减少。张居正对于明朝赋税的改革，主要是吸收周岑、欧阳铎、马汝章、海瑞等地方官的经验，将地方上的利益杂税并入田库里面计算，称为一条鞭法或者条鞭法。根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，实施一条鞭法是因为我国家因田以制赋，按丁以审差，即古有田则有租，有薪则有容之意，但法久弊之，于是不得已立为条鞭之法，总括一院之赋役，粮地计丁，一概征银，官位分解，故役应付，虽非祖宗之旧制，亦革弊之良法矣。内容大致是说，明朝初年的赋税分为田赋和丁役两大类，但是制度日渐败坏，政府决定改革赋税，规定每个县将全县每年的田租和利益计算出总数，按照田地面积平均负担。官府的公役改为雇用工人，亦即是将利益杂税并入田租里面，目的是简化税制，减少流弊。当然，施行一条鞭法的大前提是清查天下田亩，当时的讲法是清瘴田亩，将隐瞒的土地清查明白。清瘴的结果是田不分官民，适取一则以定税量，户不分等则，以田为准。一条鞭法在实际执行的时候，不同地方有不同反应，不同的地方官在执行的时候态度和手法亦都有所不同。山东省东阿县知县白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。
各位父老，最近朝廷发下公文，规定天下抚州县变更赋税，所以本院派人请各位来到县衙商议一下啫。
变更赋税？点变啊？大老爷啊，我哋嘅赋税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啦。如果再加税，我哋冇法子承受啦。
各位无需忧虑，朝廷唔系想增加百姓嘅负担，而系想减轻赋役嘅。
减轻赋役？真唔真啊？
减轻赋役？
各位，自从新天子即位，江陵张相公执政，朝廷关心民间疾苦，决定免除百姓的徭役。
免除徭役啊，那就太好了。大老爷啊，朝廷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实在太好了。我们啊，身为本院的里长甲长，县衙所有的公役，例如修建官衙、造桥修路，甚至运送米粮，都要征发壮丁，由我哋里甲承办。如果人力不足，我哋要出钱雇佣民夫，实在太吃力啦。朝廷免除我哋嘅徭役，真系得政啊！
冇错，新天子顾念民间疾苦，施行得政，老百姓应该感恩不尽嘅。不过朝廷经费有限，虽然免除徭役，但系仲需要向百姓征收役银啊！
征收役银，
冇错。朝廷打算将丁役同埋各种杂税分摊入田租里面，以后按某征收。
哦，咁样即系有田嘅就要纳多啲田租，冇田嘅可以免收赋税咯。
冇错，朝廷优惠穷人，田不分官民，户不分等级，丁不论贫富，物不论仓口，里甲与军徭合一，力差与银差合一，赋役归于一套，征税一概以白银为准，称为一条鞭法。
一条鞭法？一条鞭法就化繁为简，我哋嘅负担可以稍为减轻咯。
系啊！
只不过将力役杂税分摊入田租，唔知田租要多收几多呢？而且又点样计算嘅咧？
各位，本院最近派人清查全院嘅田亩，所有引报嘅土地都已经查出啦。经本院详细计算，每亩田租只需要征收白银一分一厘，差役银九厘二毫，每个壮丁征银一钱三分。下税、秋粮、军徭、里甲的赋税全部都包含在里面。县衙要动用民夫，以后要出钱雇佣，不必骚扰百姓。
子为兄，自从朝廷施行一条鞭法之后，下官割手礼，听闻民间有好多闲言闲语噃。
哦，国公，民间有乜嘢议论啊？
一条鞭法虽然简便，但系喺各省一体施行，未免太不切实际啦。
哦，点解呢？
江南地方富庶，徭役繁重，田主多纳几钱银，自然负担得来，无伤大雅，而且可以纾减百姓的徭役，老百姓当然赞成。但是 河南、陕西等省土地贫瘠，田租原本已经偏高，再加上疫银，田主岂不是百上加斤？嗯，嗱，况且商贾同埋游民无需缴纳赋税，实在太唔公平啦！
啊，呢啲事都系由少司定夺嘅。
仲有，广东田少丁多，每亩田地需要承担数倍徭银，实在扰民太甚。
啊，国公，我不便作主啊。
你同张少司讲，我个守礼身为左都御史，朝廷嘅错失，我必须纠正。
守礼呢个奴匹夫诸多挑剔，实在太岂有此理。
少司，个守礼手上有唔少江南御史、朝廷清将田某，唔少江南乡官损失惨重，佢哋自己反击。如果少司同国公争持，恐怕后患无穷啊。
只为你讲得有道理。推行新制，自然有好多人反对，而且少少瑕疵亦都不足介意。
是啊，是啊，只要一条鞭法对国家有利，得百姓拥戴，就算有人反对亦都无需理会。
一条鞭法能够解除朝廷的财政困乏，大势所趋，任何人都冇办法阻挡噶啦。
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，简化税制，令到明朝朝廷收入大大增加，门税的情况得到改善，一般农民无需再负担国家徭役，得到较多的自由，对日后明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有十分大的作用。
中华五千年之一条鞭法，是由李在堂、李仁杰、陈炳求、郑启明、施介强、温泉、曾永强、蔡雅阁、杨丽仙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